再有一次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十一月份的讲道都是照着我们教会所定下来的这个我们教会的几个大的目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目标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代代相传。那么主要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这里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各位知道，提摩太后这个前后书都是呢保罗写给一个人叫做提摩太的两封信。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它的着重的重点是重点的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子做一个教会的牧者。那么这里边就提到说，是要你要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句话里面看到四代人的传承，第一代当然是保罗，第二代呢就是提摩太。那么然后他告诉提摩太呢，要把他所从保罗那里所学到的教训要交托给什么的人。那么那个人呢，是有一个形容词，是什么？是能够忠心能教导别人的那个人。意思说一共是四代的人。那么这个叫做代代相传，也就是说我们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能够把福音广传下去，为什么能够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建立教会，仍然能够在把这个福音跟主的救恩能够传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去，原因就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代代相传。那么这个四代人的传统，两年以前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教授们在香港开了一个会，那么也有国内的教授来参加。那么国内的当时的家庭教会的情形已经非常的严峻，基本上面特别是北京那个大一点的教会全部都不准聚会了，意思是说都要变成小小的聚会，就是在家里面的这种聚会，像小组团契这样子一种聚会。所以一下子呢，这样的教会啊是需要很多的这种小组教会的领导人，那么一下子慌掉了。为什么道理？因为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领导的人。所以我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就碰到两位从北京来的教授，那么我认识他们很多年了，他们是那个教会的长老。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才知道多么重要要做门徒训练，因为我们教会还从来没有正式的做过门徒训练，现在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多么重要。我说感谢主，我说你们现在发现的还不算完，赶快回去好好的做门徒训练。好了，那么当然在这个退休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讨论的题目是如何做门徒训练。大家都知道门徒训练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这也是代代相传的唯一的秘诀。那么问题是怎么做，向谁做，怎么样子，有什么人有资格做，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在那个这个里面讨论的许许多多。那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门徒训练呢并不是学一本书，事实上现在做门徒训练的书啊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个如果要这个去选择一本书的话，那么一点都不困难那么这个而且呢这个教材啊非常的深入浅出非常容易学的都是非常写的非常好的一本书一些书。那我这里呢就看到三本书，这些书都是在美国的这个书店里面都可以买得到的。所以这个门徒训练的书不是不愁的，而且材料非常丰富。那么我跟喜林呢做门徒训练已经做了很多年了这个主要是我们以前在基督堡的教会那个教会做门徒训练，所以我们从师母那里学到了怎么样做门徒训练， 那个时候用的这本书呢，其实在最下面这个叫做圣徒装备。那这是导航会所这个啊写的一本这种门徒训练的书，当然原文是用英文写的，那么后来呢有这个华人的弟兄姐妹把它翻成了中文。那么我在这里给你看这个圣徒装备的第一册，它有一共16课，那么第16课呢是考试，所以我这边写在这里哈，事实上是15课。你看这里说一个明确的意向、大使命、大使命的实践等等等等，它因为是导航会说这个写的这个教材，所以它特别着重怎么样传福音。你看呢，在这里有啊福音桥传福音的简介、福音桥简介、如何传福音、控制话题啊等等等等，所以它训练。门徒去怎么样向别人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啊。但是你不管用什么书，他们都是基于圣经的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好。那么这个除了我们学这些一课一课学的话，那么我们呢还做一样事情，就是呢背这个圣经牧鲁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在提斯堡教会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师母那里学来的。创出黎明神书诗的沙沙，往往代代拉米斯波斯真，传歌塞耶爱接丹和摩那尼红哈三盖亚马泰克鲁月如罗林林家飞飞行铁铁梯梯多门来呀比比越越越有气。也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那比呀比呀比呀越比越有气啊这个我们每一次门徒训练的时候，都大家教大家唱这个啊，这首歌。那么的确很好，因为你如果唱会的话，这个很容易啊，就圣经啊，哪本书在哪本书，大概圣经是什么地方，很容易就找到，这个非常的有用哈。那么用这个圣经目录歌里面呢我们有一些谜语啊，有一个谜语是什么？就是每一朝的皇帝啊都拉肚子，都泻肚子。哪一个？王王代代拉，对吧？OK。然后还有一句话，什么呢？就是所罗门写圣经写的比耶利米好。哎，对了，传歌赛耶哀，因为传道书还有这个歌，就是这个歌中之歌哈，是所罗门写的，对不对？耶是耶利米书，哀是耶利米哀歌，当然是耶利米写的，对不对？中间刚好加一个赛字，所以传歌赛耶哀，所以说所罗门写的比这个耶利米好。那么这个是增加大家这个能够背这个牧录歌的一个趣味哈。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做门徒训练主要的是让这些学生们，愿意的学生们，要更加的了解圣经，圣经是门徒训练的根本，事实上真正的教材就是圣经。我知道有一些教会啊，他们做门徒训练不用任何书的啊，他们就是学圣经啊，而且这个学的是相当深入的啊。这类的教会啊，一般都不大鼓励这个弟兄姐妹去读神学院的啊，这个他们说这个重要的是学神，以神学是什么东西。应该是学神学不对啊。那么这一类的教会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想法。那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确是学的东西是本于圣经啊，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好，那么所以呢，这个门徒训练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诀，就是必须要有人愿意学，愿意当门徒啊。这点呢，怎么知道什么人能够愿意当门徒呢？我们在提斯堡的教会啊，门徒训练呢一共有3阶。第一阶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就给他做一个很简单的门徒训练，那么这个当中有7课， 这个好比说这个怎么样知道我已经的确得救了啊，然后这个得救以后要做些什么事情啊，要常常去聚会啦，要十一奉献啊，要祷告啊，要建立祷告的生活啊，什么等等等等，是很简单的七课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做过二阶门徒训练的人都可以去做一阶的门徒训练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二阶的门徒训练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左边这一块，这个身徒装备的这节课。那么这个呢教完的时候，这个课教的时候，它有一个要签约哈。这个签约就是说嘛，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原因的话，你一定要来上课。这个什么刮风下雨啊，下刀子，你都要来上课啊。这个是一个 commitment， 就是一个委身哈。对，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签名的哈。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啊，讲清楚，你上门徒课程上完了以后啊，全部都上完，考试通过，你只不过完成门徒训练的25%。哦，这么早啊？然后他说，你如果能够有一个这个念头，开始为别的人祷告，就是说你已经看到有些什么人了，可以你做老师，他做学生啊，然后开始为他祷告啊，然后开始呢希望这个学生呢能够也来做门徒训练，那么你就成为他的老师，这个是完成了50%。然后呢，你开始训练这个学生，训练完了以后，你完成了75%。等到你的学生再去训练别人的时候，你就完成了100%。你懂的意思吗？意思说世代传承一定是规规矩矩这样下去。所以有人说是，假如说是一个人像两个人做的门徒训练啊，不见得是同时，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时间，但是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又去跟另外两个人，也就是4个人了，然后这4个人又再去每个人2个人的话，就8个人，这样子加倍下去的话就不得了了。这个很多人的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呢，都会用一个计算的公式啊，说是几代下来以后，那基本上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基督徒。但是有这样吗？事实上我们知道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做了门徒训练以后，他没有把这个棒子传下去。有些人传了，试图去传了，结果呢传得不好。那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传，就是教的这个人呢，他自己生命没有非常的成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一门课，就是这个郭正游教授所写的，他叫做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意思是说教门徒训练的这个老师们，他必须要生命成熟，那么他教呢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他门徒的生命。教自己教老师的生命不够成熟，甚至跌倒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教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生命呢没不够成熟。所以理论归理论，真正的这个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身教胜于言教。言教比较容易，因为总是有一本圣经作为根本，只要熟读圣经的话，就能够教出这些这个道理出来。但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身体力行，你教你的学生说是那样跟随耶稣，结果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这个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一个身教。好，那么北一门书是圣经当中的一本很特别的书，只有一章啊，而且不是很长。那么是保罗写给一个人叫腓利门的，所以叫做腓利门书。那么这个整本书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其中的一部分，它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啊，腓利门他以前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的名字叫阿尼西姆，但是这个阿尼西姆呢却叛逃，逃走了。这个腓利门呢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的，是在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境内。但这个阿尼西姆逃的时候，就是逃到了罗马，就是在今天的意大利。那么在罗马的时候呢， 不晓得为什么碰见了保罗，那么就信了耶稣，就成为保罗的门徒。然后保罗就知道腓利门是个叛逃的奴隶，当时罗马的这个社会当中有许多的奴隶，对。那么叛逃奴隶这件事情当然是对不起主人哈，对。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封信给腓利门，然后呢，叫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去，意思是说他要回到他叛逃的主人那里去，重新作为他主人的奴隶。哇，这个不容易一件事情，好不容易逃走了，现在又自投罗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但是保罗就要他做这种事，啊，这是第二。然后写了一封原形并茂的信，这个信的内容是告诉腓利门，意思是说他求腓利门，等一下我们会看哈，你会看到这个，就说这个保罗啊，他作为一个老师，他怎么样去照顾他的两个门徒，一个门徒是阿尼西姆，对不对？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腓利门，啊，他怎么样子去照顾、去看顾、带领这两个门徒的灵命长进啊？我们去看看腓利门书当中的一些榜样。保罗是阿尼西姆的门训老师。好，我们看看哈，这是腓利门书的第十章到十四章啊，这个前面还有，后面也有。我们看，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捆锁是因为保罗在罗马是坐牢的，所以他是叫做捆锁中。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保罗的在坐牢的时候啊，是允许有他的朋友到牢里面来伺候他，来访问他，所以呢，他可以在他坐牢的时候去教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也趁着到监牢里面探望保罗的时候呢，来伺候保罗啊，这个做一些保罗所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就要把这个阿尼西姆说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然后阿尼西姆这个字啊，他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啊，有益处的意思。他说我为这个叫做阿尼西姆的这个儿子来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他逃跑了，他是一个奴隶逃跑，所以对主人来讲的话是损失啊，当然是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奴隶了，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今天的这个阿尼西姆呢，是对你对我都有益处的。然后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来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读更多的这个腓利门书。好，讲一讲阿尼西姆，他是腓利门的奴隶，叛逃到罗马，保罗带他信主并教导他，所以阿尼西姆是保罗的门徒。阿尼西姆在监狱当中伺候保罗，对于保罗来讲的话，有一个人在监狱当中来伺候他是非常非常这个方便的。现在呢，保罗要把这个伺候他的人要打发走了，要回到腓利门那里去，回到哥罗西去，所以对于保罗来讲的话是应该是一个损失的，但是保罗宁愿他自己不受人家伺候，他还是要打发这个阿尼西姆回到他奴隶的主人那里去，叫做腓利门。所以保罗呢给腓利门写的这封信呢，就是让阿尼西姆带去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信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些老师做这个门徒训练这个老师的风范。第一，他一定要爱你的门徒。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圣灵感动你，你愿意开始做门徒训练啊，把所你所在从主那里所领会的，或从你的老师那里所领会的啊，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只要你有这样一种感动的话，你就要开始寻找什么是什么人是比较合适的作为你的门徒的人。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这个人呢，是要是你的心上的人，意思是说你的确是非常的关心他，你 不是说是光是把一个道理教给他，你要跟他的关系是一辈子的关系，是用老师学生的关系。我的学生呢、啊、这个我这一辈子当老师啊、有很多学生，前阵子有几个学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就跟我讲说，黄老师啊，我发现你这个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大一样，就是你以前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学生你现在还照顾他们。哎呀，我说我们中国人讲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对不对？那么我这个基本上面呢，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这些学生都是我的心上的人，我爱他们，为他们祷告，这当中也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啊，我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在这个得救祷告。有些人信了回国了，那么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他不能够公开承认他的基督徒，他是基督徒的身份。这个我知道，这个主会谅解他们的这样子的特别的情况啊，我们也祷告求主人让他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表现他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做这种事情是要付代价的。这个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乃曼啊，就是因为他有软弱，他说我作为一国的元帅，我每一年都要再跟我的这个国王啊一起到名门庙里面去敬拜，名门庙就是拜偶像的啊。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不喜悦这件事情，我怎么办？结果上帝借着这个以利沙告诉他，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所以告诉上帝知道他的情形啊，原谅他现在的这个苦衷，但是我知道上帝绝对不会说是，哎呀，你可以这样子做事做一辈子，他可以耐心的等候你，你自己啊，什么时候胆子够大的时候，你暴露你自己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当然要付代价啊。那么乃曼要付代价，很多人都要付代价，那么很可能你这个在国内的这些工作可能要失掉，什么等等，这是需要有勇气，也需要灵命的成熟。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上帝感动你的上帝知道。所以我们爱我们的门徒，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天为这个人祷告。那么祷告不是光是说，哎呀，就主啊，求你啊，让他这个我跟他去讲说，哎，我们一起来上门徒训练的课的时候，他就说 yes 啊，这个不应该是你祷告的内容，这只是应该祷告的结果。祷告的内容是求主让我能够跟我现在想要交的这个人有一个很非常亲爱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是能够存到永恒去的啊，我一辈子也是关心他啊，爱他。所以爱自己的门徒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部分。保罗这里说是腓利门是他心上的人，意思是说保罗肯定是天天都为腓利门祷告，而且腓利门他有什么样的困难，保罗是一直在他心上的，对不对？腓利门有什么困难呢？因为腓利门他做了一件得罪他主人的事情，这是他的罪。保罗为了这个学生他所犯的罪，这件事的罪，不断的在祷告，这件事情成为保罗心上面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老是在想怎么样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好，时候到的时候，他解决的方法就是让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去见他的主人，要面对这个困难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哈，你面对怎样面对自己的罪啊，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我们再看第二点，什么老师的风范，不摆领袖的架子。你看，就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的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在我们整个的罗马帝国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啊，因为很多的教会都是他建立的教会，那么就算他有些教会不是他亲手建立的，但是都是非常仰慕保罗在整个教会里面的地位，所以他完全可以凭着他的地位，这里他说他的这个有年纪的保罗，他的年纪他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吩咐腓利门，叫腓利门呢就饶过了阿尼西姆，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了。 然后呢，也可以让别人带这个信息给腓利门，然后呢，腓利门就饶了这个阿尼西姆，就这样啊，让阿尼西姆呢很容易的就把这件事情就摆过了啊，没有，他没有这样子做，你看他没有摆出领袖的架子，他说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被囚，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教会的领袖，不是光是领袖，是一个大领袖，来求一个另外一位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叫做腓利门，但是他说我是凭着爱心来求你，而且是什么，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来求你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领袖的风范，它是不摆领袖的架啊，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些的教会啊，他们特别强调啊，顺服权柄。当然，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啊，我们是应该顺服属灵的权柄是没有错。但是有权柄的这些领袖们，千万注意，不可以摆领袖权柄，照着用这个权柄呢摆出一个架子出来，滥用这样的权柄啊，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没有这样子做，保罗放低他的身段去求腓利门，啊，所以你看到保罗是他一个领袖的风范啊。好，第三个，你看他对腓利门写信，他完全可以用命令的语气来写这封信的，但他没有，他是用鼓励的语气来写的，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子行，叫你的上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保罗下个命令叫腓利门饶恕了阿尼西姆，他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子做，他不但不愿意这样子做，而且他特别提出来，他说希望你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不是出于勉强的，是出于甘心的。那这件事情当然是对腓利门的一个鼓励，然后又说了，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我所说的是有限，我只不过是希望你饶过阿尼西姆，但是他这里说，他说我深深知道啊，你要做的事情恐怕不只是光是饶过阿尼西姆哦。你知道他作为一个奴隶的主人，他的确可以就饶过阿尼西姆，你说不追究阿尼西姆了，你回来以后我就不在这个把你当做奴隶看了哈，你可以自由走了啊，这个是就饶过就算了。但他说要过于这样的举，意思说他希望，他也鼓励腓利门要善待阿尼西姆。善待阿尼西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阿尼西姆现在已经是主内的一个同工，而且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阿尼西姆后来成为教会的牧师，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保罗勉励腓利门做的善行是超过只不过是饶恕这一个叛逃的一个奴隶而已，而是要善待他，而且很可能啊，这个教会没有这个圣经上没有说，教会的历史上也没有说怎么样去善待阿尼西姆，我们不知道。我相信他不但是不会追究他，而且把他当作同工，而且甚至给了阿尼西姆很多的好处啊，所以是超过只不过是饶恕他而已。这是当老师的风范，当老师的风范要勉励鼓励你的门徒去做一些事情。那么鼓励的方法是很谦卑的来鼓励他，另外呢就是担当门徒的错误。你看这里又说了哈，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你看到没有，这里说哈，我保罗应该是高高在上，不单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是当初罗马众教会当中所尊敬的领袖，但是保罗却说，你如果以为我是同伴，意思说啊，我不是高于你的，我是跟你一样的，我是你的同伴，如果你这样子来对待我的话，你就收纳他，收纳他当然就是阿尼 我一样。然后呢，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我不知道哈，当时在罗马帝国买一个奴隶要花多少钱，我相信不是很便宜的哈，一定是相当的贵，买一个奴隶进来。然后这个奴隶跑掉了，那么这个主人当然受到金钱的损失哈，对。然后他说，假如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重要的话，那么阿尼西姆他叛逃，让你今天这样子受的损失啊，全部算在我的头上，我必定偿还你。我相信保罗讲这个话是真正的，他是愿意将来用他的双手做的工赚的钱来偿还给这个啊腓利门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做门徒训练的这些老师们，要愿意承担自己门徒所犯的错误啊。那么啊，我在这个 Pittsburgh 的时候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就跟这些门徒训练，因为我做的门徒训练当中有一部分是训练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讲道。那么啊，我开始训练这个的时候，我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祷告，后来圣灵感动我，因为我们基督堡的教会是一个学生教会，流动性很大，那么好不容易一个人信主了，做门徒训练，然后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他刚刚才有用，然后他就毕业了，然后就跑到硅谷去了，因为这一大堆人都是那个 Carnegie Mellon 大学的学生哈，对，那个 Carnegie Mellon 大学里面。你们知道他也是跟你们一样，就很多人都跑到硅谷去的啊。对，我心想又便宜硅谷的教会了啊。对啊，那么这个因为流动性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训练我们的门徒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必要的，没有办法，不然这个教会活不下去了啊。那么也感谢主啊，也同样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当我们夫妻两个人被圣灵差派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做的门徒训练，我们在这个教会也做过讲道的训练，靠着主的恩典哈，训练的不好我知道，但是呢还是补足了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教会曾经8年没有中文堂的牧师，诸位知道哈，怎么撑下来的，当然全部都是靠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做的一些门徒训练，里面也包括对于这些弟兄们讲道的训练，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相信我们撑不了8年。感谢主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上帝呢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8年下来不但没有这个垮台啊，而且更加的兴旺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一个经验，这些门徒们他们开始做讲道的训练，开始做讲道的这个侍奉的时候，肯定会犯错误。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在主日学里面先教。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福音班的主日学是我们这个教会啊，这个训练讲台的一个地点啊，大家都知道的啊。我们的福音班的这个训练啊，是啊，每一次都是教一个这个专题的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来福音班的人不固定，他可能来一次，下回什么时候来就不知道了。他来的一次让他听到一个完整的福音啊，所以我们福音班的这个主日学呢，不是照着一本书这样一轮轮教上来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下次还会不会来，所以我们教的这个课程呢没有连贯性，就每一次老师教的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老师在准备教材上面呢，他有相当的独立性。那么独立性越多的时候，他出错误的机会也越大。那怎么办呢？我经过祷告的结果，就是只要我在的话啊，我一定坐在底下听。那以前我还这个帮忙说，你要把那个 PPT 啊，就送给我，然后呢，我可以跟你讨论一下。那后来我发现，不需要这样子，我只要人在那里。然后他教完了以后，如果有些什么错误的话，我可以有一个机会站起来帮他补充啊。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补充啊，就基本上面的，就是我把这些错误揽在我自己的身上，啊，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教好啊，对，这是我的错误，所以愿意承担学生的错误，这是当门徒的风，当门训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范，啊，愿意承担自己学生的错误，啊，这个是跟保罗学的，保罗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愿意。应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好，那么我们现在都是讲的当老师的风范，我们看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先看阿尼西姆。第一，假如我是阿尼西姆的话，我听到保罗说叫我回去，回到我主人那里去的时候，我相信我要心里面要犹豫，我好不容易逃走了，现在又回去重新跑去这个担当这个风险，万一我的主人把我抓起来痛打一顿怎么办，对不对？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啊，对不对？但是阿尼西姆没有这样做，阿尼西姆真的是带了这封信就回到了哥罗西，回到了腓利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哈，就是当我们在做学习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学习当一个门徒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叫清理自己的罪，懂吗？你向神认罪容易啊，你跪下来祷告，你向神认罪，这多少次都很容易，但向人认罪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要付代价了，有的时候是面子上面的代价，有些是跟金钱的代价，还有一些时间的代价，很多的代价，但是你必须要向清理你的罪。那么，所以保罗在这地方基本是要求阿尼西姆清理他在哥罗西背叛腓利门他主人腓利门的这个罪，清理这个罪，回去向他认罪。而且，就算是他主人要打他一顿，他也应该乐意甘心乐意的承受。所以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不是说是带个信你饶了他算了，不是的，乃是阿尼西姆亲自的回到他主人那里面前去清理这个罪，承受罪的后果。然后在哥罗西书啊，这个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说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也一定要读哥罗西书啊，因为哥罗西书这个腓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领导的人啊，所以这个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两本书是非常的这个连在一起的啊。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的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这些他们要把这里一切事，意思是说去到哥罗西教会的恐怕不止阿尼西姆一个，可能还有别的人啊，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人，可能两个人才叫你们嘛，对不对？他们对不起，那么是谁我们不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呢，是有人陪着阿尼西姆一起到腓利门的那里去，意思是说这个人很可能是鼓励啊阿尼西姆，我如果是阿尼西姆的话，我一定战战兢兢的，很可能会后退啊，可能跑到一半已经快到哥罗西的时候又跑掉了，有这可能了，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同伴跟我一起去，那这个同伴鼓励我，不要紧，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承受这个罪的后果。然后他说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当然因为阿尼西姆是从那里叛逃出来的，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就是说是罗马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他的情况要告诉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人。所以门徒的反应这个基本看到阿尼西姆他愿意承受这样子的一种罪的后果。我们继续看，认罪需要勇于付出代价，对于阿尼西姆来讲的话，这个代价可能很大，可能是身体的代价，也可能是这个回去以后不但被毒打一顿， 以后呢，可能要终身为奴，终身的这个都不能够到自由到别的到别的地方去，这都有可能的哈、啊。而且啊、假如以后为变成一个奴隶，而且可能主人因为他过去曾经叛逃过，以后呢，可能对他特别的严厉，他日子不好过，一辈子这样，这都可能的。但是他愿意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啊。那么圣经上面呢，这个勇于正负自己的罪的也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哈。我这里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雅各。所以知道雅各是一个很狡猾的人，那么他得罪了他的哥哥叫做以扫，那么后来呢他跑到他舅舅那里去，那么在那个地方流浪了很多年，也发了财，讨了老婆，还讨了妾，然后有很多的儿女。后来他决心回到迦南地区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了以扫说，你这个弟弟啊现在回来了。哇，以扫呢就带着他的人马就准备去迎接他的弟弟。哇，这件事情呢让这个雅各非常害怕，因为这圣经上的说以扫这个人呢、啊、人高马大，浑身长得都是毛啊，对，这看起来很可怕的一个人啊，对，就是一个然后手上拿着一个打猎用的叉子啊，对，这是一个很凶猛的一个人。雅各呢要面对他自己以前欺骗他哥哥的这个罪，那么这个很可能他的哥哥一叉子就把他叉死，这都有可能的，对，但是呢他却要勇于面对这个困难。然后呢他在雅各渡口的时候，那个第二天他就要见到以扫的时候，他就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这里他向神祷告，第一个先坦白承认他很害怕，因为他面对的这个人是一个这个力气很大，而且这个啊，他得罪过他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后面呢，这很奇妙的哈，这个雅各就提醒上帝啊，他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就是说啊，你如果让我死在我的哥哥的手底下的话，你注意哦，你说的话就不算数了哦，你懂吗？他在这里提醒上帝啊，你晓得吧？这还是个狡猾的人啊，哈哈哈哈。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过，说你要让我的后代就从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如果我让我死掉的话，你怎么你就食言而肥啊，变成一个胖的上帝啊。好了，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到创世纪第33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雅各就面对的这个面对的这个以扫。那么圣经上面说，他把他最不喜欢的两个妾啊摆在最前面啊，对，如果以扫发脾气的时候，先把这两个他不喜欢的啊杀掉，然后呢就把他第二个喜欢的这个妻子摆在第二，对，老二，然后呢再把他最喜欢的妻子老三，他就是最后啊，我说三个命要紧，对不对？对。然后呢这个还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他在雅各渡口的时候，雅伯渡口的时候，他跟神摔跤的结果呢，神那个在他的大腿上面捏了一下，他腿瘸掉了，他变成一个残废了。哎呦，这个不是残废，大概已经逃不掉他哥哥的这个哥哥都要杀他，逃不掉了。这是一个残废，更逃不掉了。啊，这个上帝啊，也有他的幽默。对，我不要你来提醒我，我反而让你置你于死地，你想跑跑不掉，因为他残废了。啊，对。结果圣经怎么说啊？他说，他虽然他自己在最后面哈、啊，如果我们光读到这里的话，我们心想，哎呀。这个雅各把他自己摆在最后啊，啊，他一定呢，这个啊，觉得自己比较啊，相对的上面比较这个安全哈、啊，对。结果没想到上面一解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就是说他一定瘸着腿啊，居然跑到最前面去了。就是说什么？他决定自己面对这个危险， 他有个觉悟，他原来是打算是他最不喜欢的妾带着他的孩子在最前面，他现在跑到他们的前面去，意思是说他愿意承担这个最危险的这个事情。而且怎么样呢？一连七次匍匐在地就近他的哥哥，他匍匐在地上面起来，在地上用七次，一共七次到了他哥哥的面前。然后呢，假如我们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后的话，可能他到了这个以扫的面前的时候，忽然一个鲤鱼打挺，然后一个黑虎偷心，一拳头打过去，没有，他在他的哥哥面前站起来以后，他痛悔，他的哥兄弟两人抱头痛哭。这个是创世纪里面的众多的故事当中非常感人的一幕哈，当然还有其他非常感人的地方，这也是非常感人的地方。也知道雅各的确是痛苦，的确是悔过了，他愿意承担这些所有的责任跟所有的罪的后果。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巴不得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更希望我们所教的门徒，他们愿意承担他罪的后果，愿意来承担，来这个来正视他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也同时的要想想看，我们还有什么罪没有清理过？我们有没有勇于承担自己罪的后果？你愿意吗？当你有一天靠着圣灵，你愿意跟神讲，你说神啊，我愿意承担我的罪的后果，我想你就有资格去当门徒的老师了。好，我们再看门徒的反应，看看腓力门，我们就得到一个马上就要问了，到底腓力门有没有答应保罗的要求啊，请求啊？你知道这个圣经上没有写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相信是有。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圣灵啊把这本腓力门书收入正典。你知道这个新约的正典是怎么收进来的哈？你看这个保罗按照解经家曾经写给哥林多教会四封信，只有两封收到正典，另外两封没有收。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收入圣经正典的这些新约的书信都是什么？都是当书信写好的给那个受信的这个人或者受信的这个教会，然后呢这封信就广为流传，就是基本上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所有的教会人，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 copy， 当时用手抄抄下来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就代表腓力门如果没有饶恕阿尼西姆的话，那这是一个不好的见证的，这个信我相信他不会在初代的教会广为流传，不可能的。所以还因为广为流传的关系，所以收入正典，后来收入正典的关系，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腓力门一定饶恕的阿尼西姆，一定啊，不但饶恕了阿尼西姆，而且做的超过光是饶恕，一定是善待阿尼西姆，甚至接纳阿尼西姆成为教会的同工，那么以至于呢以后呢这个就变成了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啊。所以饶恕的功课呢是门训的一部分，那么阿尼西姆后来成为教会的牧者啊，所以是一个成功的门徒训练啊。那么饶恕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的啊，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需要一些这个属灵的操练。有的时候人家得罪你的事情啊，是很小的事情，但你老是摆在你心里面啊，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只有你自己知道，神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你没有真正饶恕的话，你就会成你们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啊。所以饶恕别人呢，其实最得意的是你自己啊，你把你的这个重担摆下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模范教会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彼此饶恕，彼此容忍。各位弟兄姐妹们，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都是些器皿啊，软弱的器皿。这个器皿的意思叫做瓦器啊，就是做一些东西啊，是瓦缸做的东西啊。摆在一个教会里面，大家七碰八碰了，总会就碰到有碎的地方了。所以彼此伤害啊，伤害的结果是很心里面很难过的。这地方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教训是，我们要彼此饶恕啊，非常的重要。假如说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有了这个摩擦的话，我们不能饶恕的话，这个教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神所能够使用的教会啊。所以这一定是门徒训练里面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做门徒训练，我们除了上课以外啊，喜灵跟他所这个教的这些学生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有一对一的关系啊。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是四个人五个人一起上课，但是喜灵对每一个学生啊，他都有一对一的关系，都会去亲自了解啊，我们这位上课的这位姐妹有什么样软弱的地方，他心里面有没有憎恨别人的地方，嫉妒别人的地方，他有没有其他的心里面的一些重担，都要了解，然后为他祷告，慢慢的开导，靠着圣灵的大能，心里面能够敞开来。这个是门徒训练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需要这样子的一种服事哈。好，那么这就是我要讲的门徒训练。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代代相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仰在我们家庭里面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个不是光在教会里面要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更重要的也要传承下去。我们先讲一些反面的例子哈。在撒母耳记上面讲到有一个祭司叫以利啊，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啊，你看这里讲清楚是恶人，哇，这个叫 pastor's kid， 你懂吗？这个叫做牧师的儿子哈。这个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常常有这个名词叫做 pastor's kid， 意思说都是 trouble maker 哈，就是这个不大好的哈。我知道这个四弟兄就是 pastor's kid， 啊。对不起啊，跟你开玩笑的。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以利他是祭司，他是服侍神的，而且他是当时候的一个大祭司，但是他却有两个儿子，恶人，而且恶人也就不得了了，他是清楚的不认识耶和华，意思是说他这两个儿子，他根本在基本的信仰上面都没有过关。他不是说他是信耶和华，然后呢一时不能够战胜他自己心里面的恶，所以成为恶人，不是这样的。他根本就不信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那么所以说这是非常失败的一个。然后呢到最后因为这两个坏蛋儿子啊，就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呢上帝就要惩罚这两个儿子，就说这两个儿子在同一天要死掉。哎，果然后来呢，因为这个跟这个外邦人呢这个打仗的关系，神的约柜被移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名字叫何非尼和非尼哈，在同一天被杀掉了，被这个以色列的敌人杀掉了。所以就应验了这个上帝在对这两个恶人的孩子的一些预言哈。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范例，就是爸爸是侍奉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司，结果两个儿子呢却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然后呢这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当约书亚带着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当然东征西讨得到很多的这些城市，到最后呢约书亚年纪大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做这个征讨的事情，然后他就把以色列人全部召起来， 因为他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发现了这些以色列人因为跟外邦人杂居的关系，就开始去拜外邦人的神，就离弃了耶和华，这是一个信仰危机啊。对，所以他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召集在一起，然后跟他们讲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就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面的几章哈。对，非常的重要。他讲的话这么说，他说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吸揽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个美地上面灭亡。这个是约书亚语重心长的警告这些以色列民，说你们如果背弃了耶和华神，去拜别的神的话，这个是你们的后果。所以以色列人与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这不是光是跟他们交朋友而已，而且呢，去讨他们的女儿，跟他们结亲啊。然后呢，约书亚继续讲，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从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啊？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最后这句话，是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哈。就是说，耶稣啊，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做错误的选择，不过呢，你们还是可以选择。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做了这些错误的选择的话，你们一定有很不好的结果啊。然后他这里说，至于我和我家，我约书亚自己，我的家就是说他自己的后人，整个的家，他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我们这一家族绝对不会背弃我们对耶和华神的信仰，我们必定坚持我们信侍奉耶和华这个信仰。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不光是约书亚本人，约书亚代表他的整个的家族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宣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一个信仰的传承。所以拜别的神，拜迦南的神。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呢，进行怎么样？我们的下一代啊，也一样开始拜世界的神了、啊、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杂居吗？是跟以前的这个以色列的情形一样，跟其他的外邦人杂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们今天我们的下一代有许多许多这种非常自由派的思想，那么这个就不用讲了哈，我已经听了好多好多的例子，我们下一代有非常自由的这种思想。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的领导的弟兄姐妹的家里面都有这种情形，这是很容易发生的啊，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在我们自己家里面都会产生信仰的危机。然后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是一个很著名的祷告哈、啊、就是耶稣替他的门徒的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被恶者所控制的啊。现在我们的下一代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们难免不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啊。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我不求这些人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只求的，他虽然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他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懂我意思吗？啊，这非常重要。就是说我虽然人在这个污泥当中，而不被这个感染啊，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下一代哈、啊，就是已经有很多的调查，说在30岁以前离开基督信仰的高达80%，有一个这个调查，就是90%。哎呀，这真是。80已经够惨的，90呢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说我们下一代啊，我们在那英文堂里面的那些下一代， 他们将来在30岁以前离开基督信仰的可能性达到80%。我们这华人教会对于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教育，这基本上是完全盘失败啊！这怎么搞啊？当他们进大学的时候是第一关，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熟悉的这些他们原来的这个环境，他们进大学就开始要交新的朋友，对不对？这些新的朋友就带给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些思想，而且他们如果当初来教会，他们是因为朋友的关系，大家都是 buddy buddy， 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自己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等到他离开这些 buddy buddy 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他是没有理由还到教会去了，因为他可以交别的朋友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进入社会，那也是另外一个大关，所以到30岁以前离开信仰的这比例非常高。我以前在图书堡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卡内基美伦大学，我已经不止一次接到很着急的母亲的电话，他说：黄长老啊，听说你们那里的教会就在 DMU 的旁边啊。我说对呀、啊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儿子刚刚到了 DMU， 他就跟我讲他不去教会了，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啊去探访一下他，带他到教会的。我心里面想，我说 It is too late， 真正的要让自己的孩子有建立好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是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你就让他有自己跟我们的主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一辈子不偏离。我们去探访了没有呢？还是探访，没有，从来没有成功一次。这些孩子们就铁了心了，就不再到教会来了。哎，奇怪，我到这里来啊，这里一个杜克大学，也有很多从外面来的这些学生啊，对不对？这些都是 undergraduate student， 就 freshman 啊，对，我从来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为什么？我心想为什么？因为匹兹堡的教会是一个很有名的教会，他们做学生工作做得非常的好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呢，对不起，对，是人家不会来找我们。难道我们是第一代？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难道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就是最后一代的基督徒吗？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代就没有了吗？有人说孩子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啊，不错，孩子是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但你必须要告诉你孩子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叫一切不信他的不至永生，反得灭亡。不信是要灭亡的。你知道这后果多严重吗？我相信我们自己当父母的人没有这么一个危机感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带我们的下一代到神的面前。信仰在家庭当中传承呢，至于我家，我和我家，我们毕竟是用人哈，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哈。然后信仰传承在提摩太的家庭里面也是有好的这个传承。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以以及你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我先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三代的信仰的传承，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最后我要举这个戴德森家了哈，各位知道内地会的创始人叫戴德森，他的相片在这个 slide 最左上角。他的儿子叫戴成仁，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戴成仁。戴成仁的儿子叫戴永勉，戴永勉的儿子叫戴少生。到戴少生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我有幸我认识戴少生牧师， 戴少尊牧师的儿子叫戴季宗，你看他们的名字都有意思哈。戴少真，少是什么？就是继承的意思哈。对，真就是曾祖父啊，意思是说他的爸爸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希望他继承他曾祖父。曾祖父是谁？就是戴德森嘛，对不对？然后他给他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叫戴季宗，是继承祖宗啊，对不对？啊，那么戴季宗牧师在台湾长大的，中华讲的呱呱叫，没有话讲，而且最后还讨了一个台湾老婆。啊，戴季宗去年开始变成中华福音神学会的第八任院长。第一任的院长就是戴少尊牧师，是他爸爸。对，啊，戴牧师，我实际上这个戴少尊牧师，是对我跟喜林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那个时候1986年，我1984年信主，86年参加一个退学会，里面的讲员之一就是戴少尊牧师。戴少尊牧师讲题叫做《中国人，你在哪里》。他讲到这些历史历代的这么多神差派的这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讲了很多的历史内容，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只不过是说今天华人的教会，中国人的教会已经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还需要国外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中国人你在哪里？你还不站起来不是主，向你的同胞传福音。我跟喜林泪眼模糊当中站起来，我跟主讲，我们愿意向我们的国人传福音。这个是戴少尊牧师影响我们父子的开始。后来那就不用讲了，戴少尊牧师他有一个女儿住在匹兹堡，就在最危险的黑人区。他们原来他的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牧师，原来是住在郊外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教会就在那个黑人区里面不远的地方，他就觉得我们的周围，教会的周围许许多多的这些黑人，他们需要我们的服侍，所以他就把他们全家搬到他们教会附近的黑人区去。我记得戴少尊牧师有一次我听他讲道的时候，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女儿跟我的这个女婿把他们全家要搬到匹兹堡那个非常危险的黑人区，他说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担心了。我完全可以体会啊，一个当爸爸的有这样的担心了。但是他那种讲道就是说愿意为主付代价，他说我的女儿跟女婿比我勇敢，他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我知道那个区非常的危险，有一次戴牧师戴少尊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后来我就负责把他送回他女儿家去，所以进到那黑人区，哎呦，我心里很害怕，这地方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靠着主的恩典，他们那个教会因为这个牧师，他们自己的牧师搬到那个地方去，改变了那个地方啊。那地方后来真的是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一个地方，就在匹兹堡的市中心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道成肉身呢，你可以看到这些榜样。戴季宗牧师我已经在营会里面碰到好几次，都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不肯。我说他说他太忙了，跑的地方太多。我说你的名字叫做戴季宗，你说《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叫戴宗，对，神行太保，日行800里，不得了，对不对？我说你是戴季宗啊，所以你也可以跑。哎，算了。你看他跑了一个台湾老婆，然后生了3个孩子，名字叫戴成约、戴成书、戴成亚。什么约书亚？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家训，懂吗？戴家训有2个，第一个就是戴德森所说的话， 假如我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自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戴德森他是把他千磅阴茎还有他所有的性命全部给中国，给中国的原因不是为了中国，乃是因为中国在基督的心里面的重要性。基督爱中国，所以他就把他的性命身家性命全部都给了中国。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一颗这种爱神的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的家，这张照片已经九年老，我的孩子们、孙儿们都已经长大了，感谢主。他们长得可爱不可爱，不是我要讲的。我最小的孙子，两个都是11岁，他们两个还没有受洗，其他的都已经受洗。我们常常每一天都为他们祷告，求神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守住他们的信仰，到老不偏离，把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皇家能够传承下去。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来喂饱我们。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当父母的能不能今天在神的面前也能够下个决心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我知道有的时候觉得已经太晚了，孩子已经离开这个信仰怎么办？你愿意天天为他这个信仰的问题祷告吗？有机会能够把他带回教会吗？你有这颗心，神纪念你，求主真的是像代家一样属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